加州林，大家好。哎，这个时间很快啊，一转眼十月末了啊，感恩节也过完了。那正如咱们前面说过的啊，这个到了感恩节前后啊，这个要跟大家公布一下，就是继这个中东往事之后，咱们下一个长篇付费类的节目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哎，是什么呢？啊，这很多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哎，这个即将开始的啊，这个长篇系列的主题就是美国。哎，可能有朋友会说，哎，美国的历史啊，我还不知道嘛，是吧？这个掰两手指头数一数，也就不到300年啊。这个今年其实是2023年美国建国，哎，或者说独立宣言吧，啊，这个开始到现在是247年啊，这个再过3年就250了。哎，总之是啊，不长，而且是吧？中学的时候我都学过了呀，课本上都有。哎，说谁不知道啊？这个五月花号啊，谁不知道波士顿清查、莱克星顿的枪声啊，是吧？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民权运动等等等等。哎，这些我们都学过了呀，是吧？再者说，你看这个市面上是吧？这个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是关于讲美国历史的书那可是不老少。为什么还要从讲美国的历史呢？哎，这个问题啊，其实问的非常的好啊。这个、谁问的？是吧？这个事儿说来挺有意思。当这个中东往事完结之后啊，不同的平台的编辑啊，同时找到我，给了几个选题啊。这个有趣的事儿呢，就是在这几个选题的这个交合之处啊，交合之处，交，呵呵，哎，交叠之处啊，就共同之处啊，就是美国的历史。哎，给出的主旨呢啊，大概是相同的。总结下来呢，其实大家都用到了一个词啊，两个字，叫做祛魅。哎，这个媚呀，可以是谄媚的媚，也可以是魑魅魍魉的魅。如果说它是谄媚的媚呢，那就是趋于表象、趋于表现啊，趋于行为。哎，这个媚它是个动词。如果说它是魑魅魍魉的魅呢，那这个媚它就是个名词了，那就更贴近于所谓神秘主义或者说符号主义。咱们在这里说的这个趋魅啊，这个指的是后者啊，就是那个魑魅魍魉的魅。哎，那这也正是大家想从这个重新讲述美国历史之中得到的东西，就是驱除神秘主义，去符号化。哎，那至于前者，就谄媚那个媚啊，咱们不是为了驱那个媚，因为那个媚是个人的行为，哎，这个咱们就管不着了，是吧？那但是如果要是能够做到啊，这个驱媚就是驱除啊这个符号主义，驱除神秘主义，那相信前面的那个啊作为动词的媚，自然它也就少了。哎，所以话说回来，咱们说这个驱魅，就是魑魅魍魉这个魅。我说那既然要驱魅，那是不是咱们得先说一说啊，这个魅到底是什么，这个魅是怎么回事，是吧？从哪来的？大家就说呀，在咱们这个中文的市场上，无论是这个书籍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媒体形式也好，当啊这个提到美国历史的时候，绝大多数对于它的无论是内容还是讲述方式，都仿佛是这个一个模子里头刻出来的。对这个美国历史上下几百年的时间里，从所采用的这个内容到这个讲述的口吻都趋于相同。哎，说出来那个感觉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是吧？就是光荣啊，梦想啊，信条旗在飘扬。哎，我听完之后啊，我还特意的去找了很多的这个中文的关于写美国历史的书，哎，好几套啊，我挨个的啊，这个每本我都翻了一遍。我一看呢，啊，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呀，这些关于美国史的中文书籍，不是说他写的不好，相反，写的都很好。他好到与这个美国国内的主流对自身历史的叙述方式几乎是一致的。从选材啊，从讲述的内容，从讲述的这个角度，从讲述的口吻，都像极了美国主流的对自身历史的叙述方式。哎，即便这个书是中文的，即便这个作者啊，有的时候甚至就是中国人，但是你仍然能够从这个文字之中读出来一种啊，是似乎是只有身为美国人才有的一种自身的自豪感。哎，这个就让你感觉很奇怪。你明明读的是这个美国历史，但是呢，给你的感觉就仿佛是你回到了中学的课堂上，在听你的中学历史老师给你讲述关于中国历史的那上下5000年的辉煌与壮丽。哎，这个感觉就很奇妙，是吧？因为你明明是一个旁观者啊，去读一个第三方的历史，但是呢，这样的叙述方式却让你失去了一个作为这个旁观者对第三方历史的冷眼旁观的角度。 如果美国是一个人的话，那这个感觉就如同你读了一本他自己写的自传。哎，所以不是咱们说呀，说你读这样的这种自传体的历史啊，这个你得不到有用的东西，而是说你站在自述者的角度，是吧？你去看他的历史的话，你能得到的就只是他从他主观出发的认知。那大家可以想象，是吧？这样的这个历史是有限的。哎，所以咱们才说嘛，它就像这个你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听到你的这个历史老师在给你讲出中国的历史一样，是吧？那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对不对？那这当然你作为中国人你应该为中国的历史而自豪。可是奇怪的就是这样，就是你读的明明是个美国历史，结果你读完之后你一样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所以这样的话，这就不再是一部关于美国的这个历史书了，而变成了一部这个美国自身的历史教材。而且还是一部这个中学版的，或者说初中版的。哎，作为旁观者去叙述第三方历史，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常见的。哎，那这也就正是大家所说的，是吧？所谓祛魅的魅，就是神秘化了，符号化了啊，并且是偶像化了。哎，但是咱们要说回来，就说那读完这样的美国的历史，会这个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哎，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按理说，咱们有一句话叫做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其实套用到很多美国人的身上是适用的。他们对自身的那个理解或者说了解吧，其实并不透彻。因为长久以来美国对自身的历史描述就是这样的，就是光荣与伟大，有点小错但是不大。你别说自1776了，自这个五月花号登陆以来往后发生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甚至都是正义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美国主流的去增加这个国家凝聚力的，或者说从小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哎，说到这个从小培养爱国主义这事儿啊，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对美国这个最大的误会的一点。哎，很多朋友觉得说爱国主义教育这事儿好像只有咱们中国才有，但其实非也，美国在这方面是一点也不差。你就拿这个生活齐头哥来说，是吧？在学校，我反正现在我不知道，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是吧？基本上是每周一都有一个升旗仪式，让大家跑操场上去，然后敬礼升旗。哎，你表现好的，你可以当升旗手，是吧？哎，升旗仪式一周升一次，这事儿你放美国，是吧？这个美国的很多小学天天早晨来一次，他倒不是升旗，他是在每个教室里头都挂着那个美国国旗嘛。然后每一天，这教室里面二十多人。由一个表现好的小朋友，这老师选出来的带领啊，然后这个右手护在左胸前，然后他不是唱国歌啊，他是领着叫做 Pledge of Allegiance， 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大概意思就是效忠宣誓。小朋友们啊，这个对着国旗效忠宣誓，每天早晨，并且他那个誓词啊，基本上是全美统一的啊，就叫做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public of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大概的意思这样的，就是我宣誓效忠我的国旗和他所代表的合众国，在上帝或者说上天之下，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所有人都享有自由与正义。哎，绝大多数的美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每天早晨啊，这个小朋友们都要对着国旗来一遍这个宣誓，然后再上课。哎，也不分国籍，是吧？你哪怕国外来的小朋友，你也不是美国人，你一样啊，对着美国国旗做上述的宣誓。所以大家要理解，美国人呢，就咱们从普遍定义上来讲，不举这个个别的例子来说的话，美国人绝大多数是非常爱国的。怎么培养的？你不能否认说，从小天天早晨来一遍这种对国旗的宣誓，哎，它其中的这个因素或者说作用是很大的。这也是这个有着庞大领土的又是多民族的这种移民国家保持凝聚力的一个基本要素。所以大家在美国你看到是吧，但凡是有体育比赛啊，这个无论是你是打冰球也好，还是什么拳击啊、柔道啊、乱七八糟什么都好，是吧？只要是有比赛，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业余的还是专业的，哪怕就是小学生、中学生参加一个什么比赛，甚至是给狗选美的那个比赛，哎，这开赛前第一件事都是唱国歌。并且他那个唱国歌往往是现场清唱啊，这个开场前拉出一个人来，然后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然后由这个人来清唱美国国歌。这个扯得有点远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抛开政治的话，如果只说这个 nation 就是民族国家的话， 就是每个土地上的民族都应该深爱这个自己的故土，是吧？深爱自己的民族与文化，都应该以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而自豪而骄傲。所以这才说，每个民族在讲述自己历史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从主观出发，加入一些主观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主观的东西。这就像咱们讲过的，说这个土耳其在讲述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甚至会把这个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画到波兰去。哎，在讲述自己民族历史的时候，会说自己曾经有16个帝国，是吧？你看他那个总统旗上，土耳其总统旗上有16颗星嘛，这个围绕着一个16道光芒的这个太阳。哎，这16帝国从这公元前的这个匈奴帝国一路到最后一个奥斯曼帝国。哎，土耳其认为说这都是我们的，这都是我们的。哎，你再看韩国讲述自己历史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高句丽啊、高丽啊都算上啊，这都是我们的。哎，你再看日本，其实大家更熟悉了，是吧？你这个他讲述自身历史的时候，特意的去删减，有的时候甚至是规避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给这个其他民族和这个国家造成的这个严重的伤害，反倒是这个着重去这个讲述说自身这个有多苦，自身受到的伤害有多苦，长崎啊、这广岛啊、两颗原子弹等等等等这个篇幅反倒是很大。那咱们学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一般都是本朝会说前朝坏，周批商不好，汉说秦残暴。所以这种站在自己角度出发的这个主观型的历史叙述方式你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这种这个美国主流的历史叙述方式也是如此。比方说咱们再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今天的美国和加拿大，是吧？这算得上是这个半拉亲兄弟了。可是这两个国家在讲述自身历史的时候，也都是站在各自自身的角度，是吧？去培养自身国民的这种荣耀感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对于1812年发生在美加两国家之间的这个那场战争这彼此之间的叙述就会存在这个不同啊。那大家知道，美国主流称这场战争甚至为第二次独立战争。如果要是总结一下历史意义的话，那相当于是捍卫了年轻的共和国的这个独立性。可是在加拿大人看来是怎么样的呢？加拿大首都这个渥太华的国会山上就有这样一个这个1812年战争的这个雕塑群像，一共是7个人里面有士兵、有平民、有英裔、有法裔，甚至还有原住民，有男性、有女性，有扛枪的、有开炮的、有呼喊的、有救援的在这个雕塑群像之下用一个铜板刻了一行字，这个字是这样写的：1812年的这场战争永远的提醒着我们，在那200多年前，加拿大各行各业的人们聚在一起，无论男女，无论军人还是平民，无论是法裔、英裔还是原住民，他们击败了美国的入侵，联合起来保卫了加拿大的这片土地，保卫了加拿大的独立。你看，这是同一场战争，但是战争中的双方，美国和加拿大，对于这同一历史事件给自己的国民讲述起来的时候却完全的不同。每个咱们前面说的这个 nation， 是吧？这个你可以说是民族或者说国家都可以，或者说民族国家，在这个历史讲述的时候都是为自己说话。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加拿大人不会把自1880年以后近100年的时间里对原住民的这种文化清洗做一个雕像立在国会山前。这对加拿大的原住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头，有近20万的原住民的儿童被强制的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然后把他们关到由政府出资的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寄宿学校，强制要求这些孩子入教会，并且不允许这些孩子见他们的父母。这其实就是文化灭绝嘛，是吧？这个并且不光是文化上，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不知道就在这些寄宿学校里头死了多少孩子，没有具体的数字。就直到前些年，在一些寄宿学校的这个尚未拆除的这个旧址的院子里头，挖出了上百具的这个孩子的尸体，那些小孩最小的也就4-5岁，没名没姓，就是挖坑给这尸体埋了这个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只是一所学校就上百具。那这个后来说，这个陆陆续续从其他的现存的，就是还没有被毁坏的那些遗址里头，说最后的这个数字是近4000具，但是这肯定不是全部。大家要知道，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头，加拿大的就这种给原住民强制关里头的小孩强制关里头的这种寄宿学校，在加拿大全家一共有150多所。那大家可以自己算嘛。是吧？这一个学校，咱们前面说最多的挖出来好几百具，咱就说一个学校死100个，150多所得多少？我刚从洛杉矶去蒙特利尔的时候这个住不是住一个老年公寓里吗？ 咱们在那个诗诗谈那期里头还说过，是吧？我当时住九楼，我这个楼上十一楼啊，有这个一对老夫妇，哎，两个人都退休了，都七十多了。老头曾经是蒙特利尔警察局的这个一个探长。我去他家，他那个墙上挂的就是那个他说他破的第一个案子的那个嫌犯的那个指纹。哎，他儿子也是警察，是那个就潜水员挖人。哎，他老伴儿啊，就是原住民，就是 Mohawk。Mohawk 是这个原住民部落的名字啊，他曾经活跃在美国东北部的这个就是今天的新英格兰这一片。哎，他老伴儿就是 Mohawk。有一次吃饭，他老伴儿就跟我说，说你知道吗，说我小的时候是在这个寄宿学校里长大的啊，就是他说那个时候把我从我的父母身边带走，不让我们说自己的语言，然后就强制给我们教法语，因为他在魁北克嘛啊，所以那个寄宿学校是学法语的。哎，他英文也不是很好啊，但是边说就很激动啊，是吧？就是不让我们见父母啊，这个不允许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啊。这个，然后他老伴儿这老警察就不断的拍他的这个后背。但是你看，加拿大的这一段历史，它就不会成为其主流的历史叙述所采用的材料或者说素材，那就更不会在自己的国徽山上给这些死去的原住民的孩子们啊，包括他们的父母立一个碑来纪念啊这一段历史。至少现在啊还没有。哎，你看这是加拿大他是不提，是吧？但美国他就另一个做法。这是这个世界上暂时没人能比的啊，他有强大的话语权，而且不光如此啊，他有非常这个高超的讲故事的能力。这里面有一个常用的手段，这就叫做这个将悲剧浪漫化。比方说啊，迪士尼有一部这个动画片大家可能看过叫做 Pocahontas。哎，它的中文名就是风中奇缘。这个动画片是吧，迪士尼号称说是根据真事改编的。哎，这说的是什么？从欧洲来的探险者殖民者与这个当地的美洲当地的原住民的这个公主Pocahontas 这个小女孩一段浪漫的故事。事实是这样吗？事实的确Pocahontas 是真有其人，并且的确是这个酋长的女儿所以按西方讲话这就是公主嘛。但是却没有这样的浪漫故事。事实是 Pocahontas 是被以人质的形式绑架的，从此再未见过自己的家人，然后被这个强行带上船送到英格兰。在英格兰就不说像不像动物一样被展示了至少是被当成一个战利品，当成一个这个宣传，当成一个广告去给这些探险家的投资者们去看。按今天讲话就是把它当成 PPT， 你知道吗？去给这些投资者们去看，这是我的探险成果给你看，这是原住民的公主，这是新世界的这个公主，拿它来拉投资，最后一年不到就死了，死在了英格兰死的时候才20岁。大家看，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这是个多么悲惨或者说凄惨的故事。哎，可但是给你拍成动画片之后，你看看是吧？那味道完全不一样，多么的浪漫呢？多么的美好啊，是吧？多么的纯情啊！看完电影之后，让人觉得说，当初的殖民者和这个原住民之间感情，那真是太好了，是吧？你看，这只是一个例子，是吧？这就从一个侧面上，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是美国在这方面，是吧？无人能敌的话语权与这个十分卓越的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哎，还是那句话，就这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像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是吧？咱们在这一部美国历史的这个系列里头，会在每一章里都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甚至包括是吧人所中之的这个五月花号也是如此。到时候咱们都会细细的跟大家一一讲来，是吧？把它这一层外面的这个魅，咱们所谓的是吧去除，去还原这个真实历史的残酷性让大家看一看说当时到底真正是发生了什么。哎，话说回来，大家看，这些都是是吧各民族的主流的那种对历史讲述的主观性。哎，各个国家在他的学校讲述历史的时候都是这样讲述的。所以回到咱们前面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当看待美国历史的时候这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只发生在仅受过美国自身的初级历史教育的那些美国人的身上，而不应该发生在一个作为旁观者的去主动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人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是吧这个旁观者清吧，因为你不需要带入任何的感情色彩去看待第三方的历史，它对你来说其实就应该是一个冰冷的待解剖的尸体，或者说待去解构的东西。
可但是呢，
啊，咱们还得说啊，啊，这个祛魅啊，啊，并不应该是成为说咱们重新讲述美国历史的目的。哎，虽然这个魅啊应该去，但是我并不觉得说咱们对美国历史的一次这个重新的这个讲述或者说阐述，并不应该以这个啊为出发的目的。咱们之所以重新讲述美国历史啊，就我个人来说啊，这个出发点呢，或者说，能让我啊这个半夜坐在这里录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大的动力，其实同样还是啊咱们去录制这个中东往事长篇的这个目的，与中东往事的出发点是同一个，那个动力的来源也是如此，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以人为主体的人类历史是逃不开也跳不脱人类自身的弱点的。所以无论是回顾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哪一段往事，我个人都是仅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些过往的事情看到我们自己，去认识我们自己，去认识人类这个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生命的身上的最大的弱点。所以说回到这部美国历史的这个新的长篇付费系列，我们就要以认识他人从而认识我们自己的态度去学习美国的历史，而非学习美国的态度去学习美国的历史。因为最终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去通过不同的历史更好的认识我们自己。那这个就是啊，咱们为什么要重新的讲述美国的历史。哎，那大家看咱们说了这么半天，这部新的这个长篇的收费系列叫做什么呢？这个系列的名字就叫做这就是美国。哎，那经过两年的时间准备，咱们这个系列打算怎么去更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时间跨度啊，这个系列的时间跨度会从15世纪的这个欧洲宗教改革一路跨越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苏冷战结束。哎，那为什么要从这个15世纪开始讲起，而非是说欧洲人登陆这个北美大陆开始呢？这个事儿啊，就得说到说这个美国的历史，你别看它的建国史不到300年，但实际上在这之前，在殖民时代，那些从欧洲大陆来的啊，来到美洲大陆的这些人，那些欧洲人，他们不是光着屁股来的，他们不是说像新生儿一样光着屁股一尘不染的来到这个新世界的。这些人来的时候似乎看似是这个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并没有抛下在欧洲旧大陆上的一切，他们带来的是欧洲上千年的语言、文字、文化、文明、技术以及宗教。他们以他们在欧洲旧大陆的家园的名字命名这个新世界的城市、村庄、大街与小巷。所以当我们去讲述美国这个短短的历史的时候，不能够去抛弃他们那些从欧洲带来的深深的根。了解了这个根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由这个根日后生长出来的树干、树枝与树叶。那整个系列呢，会分成近八个章节，每个章节在十集上下。可能有朋友会问说，为什么要分成如此多的章节呢？你看这个中东往事是吧，咱们讲中东往事的时候，几千年的历史也不过就是四个章节。但是对于讲述美国的历史来说啊，它的这个细分的必要性是这样的啊，这个还是前面那句话，就是你不要看美国的历史啊，相对来说没那么长。但是正是由于咱们前面说的不是庐山真面目的那个原因，关于美国历史的那个假象啊，你也可以说它是伪装，或者说是这个符号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咱们需要在横向上更多的细分，然后从纵向上更深的这个切入，去逐个分解啊，这个过去以往在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去全面的认知美国，无论是这个广度还是深度，横向还是纵向。哎，那这八章节的主题是什么呢？啊，这个第一个章节就是殖民时代的新大陆。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欧洲人在当初放弃欧洲的生活，然后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来到这片荒芜的新大陆。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背后的这个驱动力是什么？咱们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们，包括宗教，包括经济，包括政治。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些人在当初这个新大陆的这个殖民地的那个生活是怎样的。同时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些欧洲的殖民者来到新大陆以后，他们获得土地的这个合法性是怎样被正义化的。那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呢，就是美国独立史。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段期间新大陆上的殖民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里面包括殖民地之间的竞争，包括在殖民时期人们的那个思想的变化。那最终为什么这13个英国的殖民地会这个走向独立？ 以及这个美国的这场独立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当初的英国为什么会输掉，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放弃掉了这场战争，那美国的独立最终又对这个欧洲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后期影响，那这是第二章啊。那第三章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独立之初啊，这个偏安北美大陆东语的只有13个殖民地的美国是怎样迅速的扩张的。这一时期的美国是今天美国人那种天生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与根基。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领土迅速的向外扩张，从仅在东部这个大西洋海岸的这几个殖民地迅速的向西扩张，完成了他的那个从大海到大海的所谓的这个天命论。当然在这样的天命论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初的那些美国的原住民啊，或者说印第安人是怎样流干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以及眼泪的。这是第三章。第四章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南北战争。咱们会再详细的看一下这个美国当初的这个奴隶制到底是怎样的。咱们来回顾一下它的起源与发展。在这一章里我们会详细的去看，在这个真正战争打响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是怎样逐步升级的，这场战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到底在哪儿？那为什么说这场战争虽然铲除了奴隶制，却无法铲除这个一直遗留到今天的具有美国特色的种族主义？在这一章结束之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第五章。这一章就是美国的大西进与镀金时代。在这一章里我们会看到美国的工业化蜕变，我们会看到它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看到它的商业巨头，看到它的铁路大亨，看到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个一个的大都会的崛起，以及一篇一篇的商业神话。正是在这样的快速发展下，到了下一章，也就是第六章，即将迎来一个帝国的崛起。这个新大陆上的新主人是怎样将他的手伸向旧大陆，去触动那些旧帝国的奶酪？那大家也知道，美国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那种手持武器，但是讲起话来要和声细语的外交政策，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被确立。我们会看到在这一章里美国的这种外交起步，它是如何一步一步铺垫自己的垫脚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发生在这一章。在这一次战争之中，美国得到了怎样的机会？在这一次战争过后，美国的经济是怎样迅速的繁荣？美国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当然了，大家也都知道，这种迅速繁荣最终使得美国迎来了大萧条，那个在当初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那往下呢，也就到了第七章，这一章呢自然就是二战。在这一章里，我们的眼光不光是要落在战争上，除了军事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去观察美国在这一时期在外交与政治上的手段，看他在外交与政治上的战略部署，去解构他当初在经济上强大的生产与制造势力，从而再去回看那个战后的所谓新格局，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雅尔塔体系。哎，那这是第七章，再往下就是最后一章。这一章想必大家能够猜到，这就是美苏的冷战。哎，就是这样，一共八章。哎，说完了内容啊，咱们得说一下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如何更新。哎，或者说啊，这个更新频率。大家知道这个中东往事曾经啊是一周一更的。哎，当初呢是一共75集啊，这你想75个星期啊，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断续的。所以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因为一年才52周嘛，在那段时间里有真的是这个有些没日没夜的啊，这个实在是不是说压力大，就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的大的。这我也跟大家算过之前是吧，因为为了制作这一集，咱们就说中东往事啊，这个每周一集的这一集，每周我要抽出平均呢30个小时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超过40个小时。这个业余的时间去收集资料啊，整理内容啊，编排呀，录制啊这个前期后期等等等等啊，甚至包括图文资料，大家在看理想看在这个蜻蜓看到的那个图文资料，绝大部分也都是我自己去准备的。哎，这才能说保证说这个做出来的这一集啊，至少是能让自己满意。哎，一个人的这个讲述啊，其实就是这样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准备啊，耗时耗力，包括录制啊，这个时间都是很长的。如果是两个人，咱们有那个101的朋友们的系列是吧，那个录制起来就相对来说容易得多啊，那个其实录一期啊也就是3到4个小时，包括准备时间，哎，然后再加几个小时的后期也就完事了啊，这个对聊啊或者说多人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哎，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在这个学校讲课的时候，你看这个 不能说有两个老师一起讲是吧，哎，一个老师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分数，那时候您给讲讲啊，分数分成分子和分母，哎呦这里还有母的呢，哎，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是吧，这没法往下讲了，不过也可以试试是吧，哎，数学老师要是这么上课的话啊，这个估计底下听的也有叫好了，哎，这种它相对听起来很轻松，但是它缺乏连续性，不适合用来讲故事啊，不适合用来讲历史，哎，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节目录制起来是很耗时的。所以话说回来啊，大家可以想一下，每周抽出平均30个小时的这个业余时间，然后这个近这个两年的时间里不断的啊，这个不停歇，哎呀，就是不是说压力啊，你知道吗？这个压力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上还好啊，但总之就是说这个疲惫啊真的是这个很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节目加追零一也好，世界号吃也好啊，还是这个中东往事也好，还是咱们即将更新的这个这就是美国啊这个系列也好，这些节目从头到尾啊，从内容到录制啊，从前期到后期，从这个声音到音乐到剪辑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上线的这些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啊，这个东西说实在它就是个乐趣，就是个兴趣啊！很多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啊，你怎么把工作辞了是吧？全职搞这个，我首先来说，我对工作的兴趣啊，它并不比对这个节目的兴趣小啊，它不是鱼和熊掌之间的关系啊，它是熊掌和熊掌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鱼和鱼之间的关系。其次，更重要的事儿是，工作待我也不错呀，是吧？我要是不干工作了，我肯定会损失一半以上的快乐。更何况靠这个节目你要想养家糊口，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叫天方夜谭啊，比登月还难。哎，这么说吧，如果说把投入到这个节目上的时间啊，就是前期后期内容制作录音等等所有上线所有这些东西都算上，这个投入产出比啊，按这个时间成本来说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去麦当劳打工呢。所以在这个中东往事更新的时候啊，偶尔我会这个休息一周，因为这个逢年过节嘛是吧，这个谁还不得放个假呀，哎，就朋友这个发消息是吧，或者说留言是吧，你怎么收了钱你不更新呢是吧，哎，这个对于我来说你知道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虽然你的那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我回头来一想呢，我说这事儿其实呢也怪我，那实际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人家说我是一周一更的是吧，那不是我自己把自己给逼到这份上的嘛是吧，那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从中东往事上汲取了经验与教训嘛。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呢，咱们这个新系列这就是美国啊，将按章节去更新，就是我要整体录好一章然后再上线一章啊，这个每一章呢可以单独售卖，你要是喜欢呢你可以这个单独来买，那这个好处显而易见是吧，从这个大家的角度上来讲呢，哎，你也不需要为这个不可期的未来先去预付费，那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也不需要有那么大的是吧每周更新的往前赶进度的这样的压力，哎，至少是不会那么疲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中东往事的时候会有一些口误，是吧？1492有的是动不动说成1942啊，1792说成1972，我说我最爱干的事就这件事，就是到年份的时候，这个数字总是这个颠倒，哎，或者有的时候法利赛啊、法赛利啊，是吧？说顺嘴了，说实在的，有的时候我也自己想笑自己啊，这些其实都是这个疲惫的表现。哎，这样分成章节更新呢，啊，我也用不着那么疲惫，是吧？大家也少听一些口误。哎，那这是好的一面。哎，那不好的一面呢？那的确，哎，在平台的那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东西不好做，也因为从商业上讲，这个东西它缺乏连续性了，是吧？它这个可能会影响销售。哎，但是好在呢，这个各平台的负责人们还都比较好说话，哎，就是经过这个商量啊，也都同意了，说那行啊，你要这么干的话，他们也尽量去配合。那我觉得那这样就挺好，是吧？凡事不可能说啊，这个两全其美，面面俱到。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至少我能够去保证把这个内容做得更广更深。哎，这个内容上啊，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尤其是听过中东往事的朋友们。其实在每一集里面呢，除了那个调侃之外啊，就是嘻嘻哈哈之外啊，这个里面的每一句话呀，都不是空穴来的，都是基于事实，都是有引证的，都是这个无数个资料叠加之后出来的结果。那个它其实并不是说你简单翻几本书就能够得来的东西。如果大家真的是认真的听完了中东往事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有自信的拍着胸脯的说啊，我已经过完了上万份的关于中东的历史资料，以及大大小小的你在市面上能找到的甚至是多语言的书籍。不是王婆卖瓜子卖自夸呀， 啊，是它真的就是这样的，这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其实按理说呀，很多事情不足为外人道啊，就像往往有的时候只是为了一句话呀，就是说出这一句话，要查上好多好多的资料啊，就为了这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在这一集里也就是两三秒钟的事儿。哎，可能咱们这么说啊，有些朋友会这个理解不了啊，或者说这个抱怀疑态度是吧？觉得说你这是扯淡，那是吧？你这是这个吹牛是吧？但是其实你要这么想啊，这东西跟打游戏一样啊，就像你玩一个游戏，你为什么要哎反复的练，反复的练，在这一关不定死了啊几百次、几千次，哎熬上甚至几个晚上是吧？你最后得到什么呀？哎，其实就是一种乐趣嘛，是吧？哎，这个事情也是一样，你不把它做好，不把它做精致的话，就没意思了嘛。所以我也希望说，听过《中的往事》的朋友们呢，也应该会有这份乐趣啊、从这份乐趣之中，你也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是吧？至少是你听完之后，如果你都能够记住里面的人物、时间、地点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你真的可以拍着胸脯，是吧？有自信的说，哎，从今天晚上九点钟开始，我就是半个中东问题的专家了。哎，这不是开玩笑，当大家真的理解了说这个历史是如此的复杂，如此的残酷，如此的无情，当你下次再听到有人对这件事情滔滔不绝，夸夸其谈啊、跟别人说这不就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跟你说是很简单的一个件事的时候，哎，你这时候在旁边听到，你想说，但是你会发现，哎，我实在懒得说啊，到这个时候啊，你就说明你真的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哎，在这一部啊，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历史系列之中，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咱们在这里可以说出来的啊，这关于内容质量上的保证，从内在来说可以做到啊，这个让自己满意；从外在来说呢，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部啊，这就是美国的美国历史之后，会对美国有一个全面的啊，多角度、多维度的，并且是深度与广度并存的真正的理解。同样还是像咱们的这个中东往事一样，大家听完之后你再看今天在中东地区发生的这些事件，你自然就有了你自己的理解了。你也不再需要是吧，这个靠别人来替你解读这个当今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相信你听完这就是美国这个长篇的系列之后也会如此。哎，那好吧，这就是咱们这一集的主要目的啊，为大家预告一下，这就是美国这部全新的长篇系列。咱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啊，这个马上到年底了，年末了，那马上就要到咱们每一年的这个最后一期年终总结，2023的这一年了，咱们过几天就会再见。如果想听的更多，那也欢迎关注咱们的另一个加州101的另一个子频道叫做世界好好吃，可以在小宇宙、蜻蜓搜索世界好好吃。现在呢在这个网易云也上线了，日后呢应该会很快就会把这个 RSS 发到这个苹果的这个播客上。哎，那这样的话呢用这个 Apple 的 Podcasts 也能够收听。这是一个从食物看世界的系列这个每一周的周一都会更新，每一期呢在这个30分钟上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20多集了。这是一个通过食物来看世界的系列，如果你对食物感兴趣，对世界和历史感兴趣，那么欢迎关注世界好好吃。那另外呢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中呢也有这个关于这个节目的图文资料，哎，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呢五个字，加州101，加州汉字101，阿拉伯数字。哎，那最后的最后，如果大家觉得咱们这个节目无论是加州101也好，世界好好吃也好，还是中东往事也好，还是即将这个上线的这就是美国也好，如果大家喜欢，那么也非常高兴你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与家人们，让咱们一同观察世界，认识自己。那就这样吧，这一期到这里，欢迎大家收听加州101，咱们过几天在朝花夕拾之中再见。